说，
人是无法发展出像耶稣那样的形象的。我们上个礼拜说，我们要脱去旧人，穿上新人。这新人是照着主的形象造的，有真理的仁义跟圣洁。那这个圣徒说，人是无法发展出像耶稣那样的形象的。比如说，他心里柔和谦卑。他说：“你必须要祷告、祷告、再祷告，以至于他会开始把他的柔和分赐给你。”那这个是恩典，因为地上的人，有罪性的人，竟然可以有份于神的性情，这是天大的恩典哈。那我有幸在信主的头一两年阶段，头一两年阶段而已哦，表示我的灵命不是很成熟，是粗浅的阶段。只因为接受神话语的读者，只是早上晨更读神的话，圣灵就督责我，要我除掉对人的成见，对某一个人的成见。哈，我没有背后说这个人的坏话。我也没有表面上对着他不礼貌，只是我对他有成见而已啊。那借着我读经的里面，神就督责我这件事情，他不喜欢，我应该悔改，所以我就真切的悔改，也求神帮助。我说神，我没有办法改变我，我很愿意，求你来帮助我。然后就在一段不长的时间，大约有一个月左右，神怜悯我。有一天，我只能说那是圣灵超乎我意料的来做工在我的里面，解除我对那个人的成见，除去一些忧疑，除去一些不幸。后来，圣灵将神的爱浇灌我的心，我竟然领受到神的柔和谦卑是什么滋味。我到现在，那个情形仿如昨日，我还很栩栩如生。当神的爱滋润你的时候，你知道什么叫做神的柔和谦卑哈？那个叫我爱人一点都不为难，只愿别人得好处的这种爱意呢，游刃有余。那也不是我一直祷告，一直祷告哦，是神每一次碰到这件事，神一督责我，我说神，你知道我愿意，但是我没有办法改变我自己，我求你做工在我身上，那结果那一次圣灵将神的爱浇灌下来，那真是丰盛的恩典啊！昨天我们聚会，我们唱神的恩典，他说神的恩典如何报答？没有办法报答，因为那个不是我天然人的努力赢求来的，就是神的恩典。神知道我渴慕的良善，所以最近昨天还是前天，大卫牧师还说：“主啊，求你成全、存下心里所羡慕的良善。”他知道我很愿意，可是我没有办法改变我自己哈。那经过那一次的体验，虽然那一次的体验还远远谈不上生命被神更新变化。我很多的事我都还不懂，什么圣灵充满啊，什么我什么更新变化很多的，我才信主没有头一两年而已哈，读经也不是读的很多哈， 就是读多少能了解多少，我就这样子循序渐进的往前进而已哈。所以远远谈不上生命被神更新变化，但是在我的生命中却奠定了一个稳固的根基。我这么50多年来能够依然在追寻主，跟那一次的体验有很深的关系，那是一个稳定的根基。也就是说，神的诚信真实是可信赖的，只要我真切悔改，我就可以进神国。那个时候在神面前就会有满足的喜乐，在他右手中就会有永远的福乐。年轻的时候，大概就是我大学时代，我大学一年级就接触基督教，一年级结束，大一那一年就开始接触基督徒，好，但是一直到一年的暑假，大一结束的那个暑假，升大二的暑假，我才接受主。然后一直到毕业工作的2年，这一段时间差不多有5、6年的时间，由于神的保守吸引，我只能这样讲哈，我不要多说，免得我花太多时间讲自己，我在见证神的怜悯哈。由于神的保守吸引，我走在他的道路中，以后被催促应该起来立意追求主啊，那个就是希伯来书11章第8节，人的呼召。我讲过，我起先都不知道是神是这样的，亚伯拉罕的追求还不是很熟悉，是人家挑战我，圣灵在我里面用这句话回答那个人，我才醒悟过来说，哇，主耶稣，哦，原来你要我离开故土，要往寻福地。好，那个时候我就来到锡安，那一段在锡安的日子更是被他的荣耀美德吸引，有点像颂赞诗选35首哈。颂赞诗选35首，因为那个时候有一些圣徒班的人在那个聚会中，我们一个礼拜聚会很多次，追求主是如火如荼哈。因为我在这个之前是被神做过，被神重新拉回来的哈，所以很宝贵哈。颂赞诗选35首，第3节，有一句话说。不是什么会使地上的偶像失去他那美丽的模样，不是灰心失望或劝勉，而是无价之宝的一线。很多人都说我们人生落难，我们被催出来寻求神，那个时候是我人生还算蛮得意的时候，因为我是我们学校里边校长很喜欢的老师哈。我赚的钱可以帮助家里，可以奉献，可以在我还在一个半的学生团契哈，所以好像可能得心应手的过我的生活，好，当一个好基督徒。可是等着话临到，说来话长，我就不讲，我就这样简单讲，等着话临到。所以我就离开家乡，到西安来追求，遇到，哇，我觉得到那边，我第一个感觉就神在这里，神在这里，我就问可以怎么样丰丰富富得到神，有一些辅导，一些宣教士，哇，所以那个时候呢是无价之宝的一线。还有第4节。不是什么本分的催促就会使偶像化成灰土，乃是他 荣耀美丽的喷吐，并他心里柔爱的流露。我真的被神的爱爱到了，我私底下不知不觉偷偷的把荣教士看作是我属灵的母亲，因为我十八岁我的母亲就去世了。那我在那个教会里边，不仅属灵受到照应，我的生活我所需要的荣教士像一个妈妈，那因为他一个人对众人，他只能私下向我表示爱。那我也知道人性，不叫他为难，所以我这些事我都没有跟任何人讲。好，那我感受到那个爱，跟他的接触，一举手一投足，我就看到这一个人活在神的里面，那个荣耀美丽的喷吐，心里柔爱的流露。那有一次在聚会中，我们就唱一首歌，就是《宣道诗二十七首》。我是得了聚会的好处的人哈，好多次在聚会中，我因为顺服，因为荣教师的教导就是信靠顺服，别无他法。你都要得救主耶稣，你就是要信靠顺服。他说信靠生活不只在平常的生活里，我们要遵神的旨意而行。我们在聚会中，如果神有感动你要祷告，你就要祷告；神有感动你要唱歌，你就要唱歌。孩子不要怕错，因为你的心最重要，你的心向着神那么的纯全、善良、诚实，神知道万一你错了没关系，因为这里有一些走在你前头的人，他们可以帮助你。我就因为这样子，所以我就把自己豁出去了，我不敢不顺服，因为我曾经因为不顺服神跟我说话，然后我不顺服，我的命差点没有啊。所以我现在不敢随便不顺服。我在聚会中有感动，我就唱啊，就经历到神荣耀的显现哈，就涌入到我的心里边，所以我就更加知道在聚会中神如果感动我不敢不顺服。有一天我们聚会唱到宣道诗二十七首啊，唱完以后啊，我们会后的祷告啊，我里面都不跳不不跳啊，我就让我自己里边的那种感动呢，我就呼吁出来，我就唱啊，求主救我脱离自己，非我为主我求，今后活着不再是我，乃主为我活着。我本来是很内向的人，在荣教士带领的聚会里边，有时候不只是锡安堂，还有别的教会的人来，那就是一个不敢不顺服，就使我把里面的这种催促我就这样唱出来了。结果唱出来了以后，那个时候荣教士就讲一句话，小心，这样子的祷告神一定会垂听，而且有时候神会快快的垂听。我只能说，就我跟荣教士的接触，我认识到他真是神的器皿，我一点没有高举他，因为在我认识他之前，神就把我很尊敬的一个老师，就是耶稣是至高的。所以当我跟荣教士接触时，我从来没有高举他， 可是他实在是一个属灵的巨波，我跟他有好几次的接触，每一次我都得到很大的造就跟吸引。他的生命会吸引人来爱耶稣。果然不是很久，半年不到吧，我就进入了大征战。那我这个人呢，我的天然人是不喜欢跟人家争的，有人要跟我争我就让你，所以人家都摸不到我，我洁身自爱，人家都碰不到我。所以如果按照我原来的那个习性，我不会想去进入这个征战。那个时候刘秀慧是我的属灵同伴，是他邀我来西安追求的，他跟我同一个老师，我们的老师 Ross Patterson 也很认识我灵命的光景，所以他们一直为我祷告，希望我能够能够好好的追求主。但是他是我的属灵同伴，有一天他就跟我说，春娇，我昨天做了一个梦，刘秀慧是一个不随便有闲言闲语，不随便去跟人家谈心，或者是不随便的啊。他从信耶稣就一直在学习跟随主哈。他跟我说，春娇，我昨天做了一个梦，神要我提醒你，这是一场属灵的大混战，你绝对不能跳出来。哦，主知道我可能要跳出来。好，我说你绝对不可以跳出来，这是属灵的大混战。你知道那个时候我都在意要遵行神的旨意，神还借着这个属灵的同伴，那么专心追求主的属灵同伴，来特地来提醒我，那我哪敢跳出来。我从那个时候开始，算一算40多年了，神在我的生命中摸我，可是我的生命还是那么不像主一样，很惭愧哈。我曾经在这个过程看到自己的不像样，甚至说啊，我跟贝教师讲，把我从同工的名单除名，因为我太不像样了。大卫牧师说，你别傻了，你以前都是定罪的执事，因为你的好像你的追随主，好像你以为你的追随主都很蒙神悦纳，别人也称赞你，可是当你经过挑战的时候，你的本相出来了，神怜悯你，好，他就把我拦住了。这个就是为什么我那么佩服摩西呀。摩西40年了，而且摩西要骄傲，那个天然那么强，他居然40年被神做到那么样的谦和。以前荣教士说，亲爱的弟兄姐妹，摩西古时候的新旧约时代的圣徒是真的很棒，但是他们应该羡慕我们，因为他们那个时候耶稣基督还不能一直在他们的里面成为他们的生命，他们应该羡慕我们。可是事实上人家摩西跟神面对面啊，所以你看摩西有多伟大哈！感谢主。那我刚刚讲我的那个第一个传福音的那个朋友，然后来大卫牧师跟我谈心，跟我谈到一些事情。啊，他说你都认为你按你所知的一直在遵着神的旨意行， 可是有时候你碰到一些事情，你对一些逆境，对一些不合理的事，你很容易激动，有情绪，甚至有时候会有脾气出来。你这些伤害的人，你知道吗？哦，我说我没有意思要伤害人，我的动机，我没有意思要伤害人。他说是你没有这个动机，可是你的生命就是这个样子啊。那我就想，主啊，我不是一直要遵你旨意行的人吗？有一次在聚会中，我坐在比较后面，我聚会完了以后，我就祷告，我就说，神啊，求你帮助我爱上你的旨意，我就大声这样呼吁。荣教士坐在远远的那个讲台上，他说阿们，好大一声阿们。我就知道基督徒的路就是要遵主旨意行，所以我不敢不遵主的旨意。而且从我信耶稣一直走到如今，差不多我人生每个人生路的转折，我现在回头一看，都是走在主带领的路上。我真的发现有些人瞎走人生路，人生遭了很多的亏损。我没有，我虽然困苦贫穷，可是我每一步路每个转折都是神在带领，所以我觉得我没有错啊。好，所以当大卫牧师这样跟我讲的时候，我安静在神面前，我就想到我们人类平安无事的时候，我以前讲过那个比喻，我大学时代听讲到一个牧师讲的，他说平安无事的时候，我们人的心如古井，水波不兴，从井的上面乍看井里，井水何其清澈。我就是这样，因为我都要遵主旨意行。好，所以人家说我是很好的基督徒。可是当我进入婚姻，当我有那么多的事情，很累很忙，很多的不容易的事临到的时候，他说这个井水何其清澈，可是事实上井底是常常沉淀积存的淤泥的。一旦神许可逆境临到，或者是或大或小的灾难临到，好像是神许可人用一个够长的长杆搅动井底的淤泥，啊，我们就觉得清水被淤泥搅浑了，搅浊了。啊，这个就是为什么宣道诗46首那么在这个时候那么深深的临到我，它也会成为我的生命之歌。就有点像当年神要我起来立意追求主的时候，我有许多的问题，谁能帮助我？神用颂赞诗选102首对于我的所有问题，求你以你为答应，一样，这些歌都成为我生命的歌哈。需要耶稣的保守。而宣道诗27首里边所讲的内容，正是神的种子有份于神性情的这个光子。我看到有些人追求主，所谓追求主属灵，还是在自己的里面在追求属灵。所以有时候那个己，那个顽固，是叫人很受不了。我们台中就有这种人哈，非常的追求，可是在自己的里面，不是跳脱自己。好，那这是 我谈一下哈，不是我，是刚常常祷告，主活着不再是我，乃是基督。啊，我觉得不再是我，乃是基督，不只是我信主以后的一些言语举止，啊，有一些我没有办法掌控的，好像是我生命中的破口，那个可能就是我的旧照里边那个淤泥，影响我的，啊，所以，大卫牧师说他为什么这么认识我，因为我二姐跟他一起住嘛，我们那个台湾的房子很大，他住一边，他住另外一边，那在互动的里面，他发现我二姐的情况跟我很像，我们很讲究义气，可是事实上我们的心是受过伤的，那这个东西耶稣要来清哈，所以我求耶稣的宝血来洁净我。好，现在我讲第二部分哈，我今天的题目还是想用那个常将圣香与祷告一同献主前哈。我们来看启示录第五章，启示录第五章，从第六节到第十节哈。赞美耶稣。我们上次讲到被杀的羔羊已经得胜，所以可以展开那个书卷，揭开那个七印哈。那第六到第十节我们要加通这一段话哈。我又看见宝座与四活物并长老之中有羔羊站立，像是被杀过的，有七角七眼，就是神的七灵，奉差遣往普天下去的。这羔羊前来，从坐宝座的右手里拿了书卷。第八节，他既拿了书卷，四活物和二十四位长老就俯伏在羔羊面前，各拿着琴和盛满了香的金炉，这香就是众圣徒的祈祷。我们先读到这里哈。当这个被杀的羔羊拿了书卷的时候，四活物跟二十四位长老俯伏在他面前，拿着琴和盛满了香的金炉。我们听到祝瑞莲他讲到说，琴与炉的敬拜就是源出于这里哈，拿着琴还盛满了香的金炉，这香就是众圣徒的祈祷。那后面这个这香就是众圣徒的祈祷，这个呢，我也许今天稍晚我会把一个视频哈，就是我们有一个同工，许贤的先生林清辉，他有一个圣经简报站，是不是？那他是学科研的啊，许贤呢，许贤是数学系的，所以他们的悟性都是很高超的哈，许贤也有很多的经验。如果我记得没错，居华是不是这样？许贤是不是脑部好像得过癌症？是不是 ？Hello，
是。
Hello，
是居华，
是不是？
是。
居华是哈，对，
是。
他们是经过历练的，哈。那林清辉是好像有点小儿麻痹的， 他们是经过人生许多的历练的，所以他讲的道不是很肤浅的轻描淡写的，他是经过历练的。他们现在在加拿大，那许贤以前在我们年轻人当中也是名列前茅的，跟刘秀慧一样，他们都是很能说很能表达，也很追求，也很有神的高抹，是很宝贵的神的器皿。那他先生呢关于圣香这香就是众圣主的祈祷，有非常好的一篇，我会稍晚我会po给大家，给大家参考哈。那我就不多说了哈，很值得参考哈，那我就不多说了。倒是各拿的琴和盛满的香的金炉，他把这个香是众圣主的祈祷没有错，圣经这样讲嘛哈。但是从一个角度，我的体会就是像我前两次讲的，这个香也讲到耶稣，这个香就是讲到耶稣，耶稣他的性情，他的本质。好，你看你的名就像流出来的香膏。好，还有呢，这个等一下我们会看哈另外一个地方。所以呢，这个香，我觉得跟一个人有神的生命也是有关联的。所以琴与炉的敬拜不只是唱歌，唱得很好听啊，旋律都做得很好，不只是这样，还有是一个生命，是蒙神悦纳的一个生命。怎么说呢？我记得台湾的敬拜赞美，原先我原来是浸信会背景的，好，那早期的时候，齐安堂常常有敬拜赞美，被众教会说那是极端的，有人说的难听，甚至说是异端哈，说我们常常在敬拜赞美哈，所以早期只有锡安堂是那样的，常常在敬拜赞美。很多一般的长老会啊、浸信会啊、什么什么会啊，他们就是一般就是一首歌唱啊，按照那个程序单这样聚会的。啊、有一个曾经在锡安堂聚过会的一个弟兄张启明，他从韩国，他们一起去韩国，从韩国就把韩国的那个敬拜赞美的这个引进台湾来。所以那个时候台湾就开始，各个教会就开始聚会前的敬拜赞美啊，有那个敬拜赞美团队啊，甚至跳舞啊，种种这样哈。啊，有一次有一对夫妇，那是各位牧师在大学的时候，他读中央大学的时候，他们几个基督徒合租一个公寓，一栋公寓。然后他们在这个公寓里面呢，他们一起每个礼拜好像一天还是两天，他们就一起读一本书，祈祷与神交谈。好，那他们彼此这样子勉励，在这一个团契的里面，听说出了好几位传道人。好，可见那个时候他们的这个团契神是很悦纳的。那当时不晓得是不是有那个人是不是有在这个团契里面，总之呢，他跟他太太就来找大卫牧师，他名字叫张俊还是什么，他说大卫啊，现在时下兴起这个新歌颂扬敬拜赞美的这个风潮哈，他说可是有一些事我真的想请问你，我真的接受不来耶哈。大卫牧师就跟他说，可是这个是圣经上诗篇不是有很多的敬拜赞美吗？哦，神的话是这样讲啊，那你不习惯，你要试着去按着神的心意行啊。他说，可是你知道这一些人在牧师讲到之前在那边敬拜赞美， 哇，好像煞有其事的，歌是唱得那么释放，也跳舞。可是私底下，看他们那样子，随随便便的，没有圣徒的体统，你叫我怎么接受得来？我记得很清楚哈、哦。那你想想看，我们一般还带有罪性的人，还不够被神制作完全的人，我们都无法忍受圣洁的神，怎么容易接纳呢？啊，当然神是很怜悯的哈、啊，所以我在想，这个情与炉的敬拜，这个炉的这个香，还不只是一个祷告，而是我们里面的你的生命的流露。好，好，我们再来看启示录第五章第九节，他们情与炉的敬拜，然后他们就唱新歌。好，你看这个是第一世纪哦，第一世纪写的启示录。那个时候就说唱新歌，可见这个新歌跟我们有了这个敬拜赞美的这种形式的这个新是不一样意思的。好，这个新歌就是从神来的，好，日光之下没有轻视，所以这个新歌是从神感动来的。他们怎么唱？你配拿书卷，配揭开七印，他们在歌颂这一位被杀的羔羊，你配拿书卷，配揭开七印，因为你曾被杀，用自己的血从各族、各方、各民、各国中买了人来，叫他们归于神，又叫他们成为国民，做祭司归于神，在地上执掌王权。为什么你配拿书卷，配揭开七印？原因就是下面，第一，你曾被杀，用自己的血买了人来，叫他们归于神。然后第二，又叫他们成为国民。第三，又叫他们做祭司归于神。第四，他们在地上执掌王权。你的死让地上的人可以尽到这种生命的福分，所以你配拿书卷，配揭开七印哈。那我们，我们一点一点看哈，《哥林多前书》第六章十九二十节，你用自己的血买的人来，叫他们归于神。《哥林多前书》第六章十九二十节。保罗对哥林多教会说，岂不知他要他们逃避淫行哈。他说，岂不知你们的身子就是圣灵的殿吗？这圣灵是从神而来，住在你们里头的，并且你们不是自己的人，因为你们是重价买来的，所以要在你们的身子上荣耀神。你们是重价买来的，是耶稣付上他生命的赎价、哦、这个多重、哦、是没有人间付不起这个赎价的、哦、所以要在你的身子上荣耀神。我们看一下诗篇四十九篇，诗篇四十九篇第六节到第八节，那些倚仗财货、自夸钱财多的人，一个也无法赎自己的弟兄，也不能替他将赎价给神，叫他长远活着，不见朽坏，因为赎他生命的价值极贵，只可永远罢休。有一年，我们台湾有一个当时是首富。啊， 他的弟弟呢血癌，他就捐了，好像捐了100万吧，给台大医院哈，希望他的弟弟能够被医好。可是他的钱也没有办法救他弟弟，我就想到这里。你钱财多，不是钱财多就能够使万事亨通。好，我们人的俗价，一个也不能赎自己的弟兄啊，这个赎价只有耶稣能够把这个赎价给神，因为这个罪只有耶稣的命替我们死，替我们除掉罪，我们才可以得赎啊。好，我们再来看第二个啊，神使他这个羔羊使人得赎，成为国民。好，我们看腓立比书第三章。腓立比书第三章，耶稣做了这么伟大的事，哈，人可以得到永生，可以跟他永活，蒙他救赎的人可以跟他永活，哈。那腓立比书第三章20节，19节说，有一些人他们专以地上的事为念，啊，那我们呢却是天上的国民，并且等候救主，就是主耶稣基督从天上降临，他要按着那能叫万有归服自己的大能，将我们这卑贱的身体改变形状，和他自己荣耀的身体相似。那我们是天上的国民，等候救主，就是要等主耶稣从天上降临。这个应该不是第二次耶稣再来的那个降临。为什么？因为他要按着那能叫万有归服自己的大能，要把我们卑贱的身体改变形状，和他自己荣耀的身体相似。神要更新变化我们，神要用这个万有归服他的这个大能来在我们这个人的生命中经营建造。所以这个地方呢，耶稣基督从天上降临，就是基督的灵要临到我们里面来做更新变化的工作，因为时间关系我们就不看。提多书第三章那边有讲到，我们的更新是圣灵使我们得更新的。好，那你看耶稣救了这个罪人，这个罪人他的生命可以被更新，他可以得享跟他自己荣耀的身体相似。好，多伟大的事哈！亚伯拉罕他所仰望的就是这一座新耶路撒冷羔羊的旗，是神所经营建造的，这是在地上神正要做的。 好，第三个做祭司。好，这个神让这样子蒙神拯救的人，他们可以做祭司，可以在耶和华神面前烧香。那在旧约时代，神特别设立一些人，立位的子孙可以成为祭司烧香，甚至呢他们可以为人除罪啊，可以拯救人脱离死亡。有一次他们因为悖逆，神让那个瘟疫大大发生，摩西就叫那个亚伦赶快拿那个金香炉啊，加上香，赶快，就亚伦就站在活人跟死人中间，瘟疫就止住了。那一次瘟疫死了10000多人。那这个当时在旧约时代是 physical 方面的生命啊，就是这救了一些人。那在耶稣在复活的那一天，他把气吹到门徒的里面，说你们受圣灵，记不记得在约翰福音20章 约翰福音20章21节，耶稣对他们说，愿你们平安，父怎样差遣了我，我也照样差遣你们。说了这话，就向他们吹一口气说，你们受圣灵。23节，你们赦免谁的罪，谁的罪就赦免了，你们留下谁的罪，谁的罪就留下了。所以祭司是在处理神跟人之间的事，他们可以赦免人的罪，那神给他们这个权柄。我们被神买赎的人，我们可以有这样君尊的祭司。第四，执掌王权。我们看一下罗马书5章17节，罗马书第五章十七节这边说，若因一人的过犯，死就因这一人做了王，何况那些受洪恩又蒙所赐之义的，岂不更要因耶稣基督一人在生命中做王吗？那一人的过犯就是亚当嘛，死就因为这一个人做了王。那这一些被耶稣买赎回来的人，他们呢领受了丰盛的恩典，还有又蒙所赐之义，就是说那个 ESV 的那个版本说 The free gift of righteousness，神把义赏给他们。那神怎么能够把义赏给他们呢？我记得早期我们信耶稣的时候，我们不是说 I believe Jesus， 我们说 I believe in Jesus。 当我跟耶稣生命有关联的时候，我在他的里面，他的死就是我的死，他的活就是我的活。当我在他里面的时候，耶稣就是耶和华我们的义，我们自然就得称为义。那如果我们一直持续的 believe in Jesus Christ， 我们就可以因为耶稣的顺从，我们也可以一直承受神的义。我们如果跟着顺从，神感动我们怎么去顺从，我们跟着去顺从，那我们就可以可以承受他的义。只剩下3分钟就12点半。好，那第三部分我下次再讲，我只提前讲一句话哈，就是诗篇45篇，我讲到这个圣香，我为什么认为它不只是一个，不只是祷告，而是跟在神面前有所献的人的生命也是有关联的。你看诗篇45篇第8节，你的衣服都有末药成香肉桂的香气。我们的祷告，如果我们能在最终，我们的祷告不容易被神垂听。好，这一位为我们征战得胜的新郎王大能者，我们的神，他喜爱公义，恨恶罪恶，他的衣服就是他的内外行为都有末药沉香肉桂的香气，而跟随他的这个女子，第13节，王女在宫里极其荣华，他的衣服是用金线绣的，这个线点点点原文没有，他的衣服是用金绣的，金就是代表神，是属神的。那王女在宫里极其荣华，这个，这个谁？甘夫人 说他的那个圣经里边讲这句话是讲王女的里面极其荣耀，就是他内在生命极其的荣耀，他的衣服是用金绣的。我们知道绣东西就是一针一针针的刺入，然后又拔出，对不对？那所以他的衣服，他的内外行为都是按着神的旨意，一步一步一针一针的这样绣出来的，所以就穿了锦绣的衣服。他也会影响一些陪伴他的童女，也能够把他们带到王面前。好，然后十六节说，你的子孙要接续你的列祖，这样子的人，他所生养的子孙，所培育的子孙，要接续你的列祖，你要立他们在全地作王，他们也会成为王者。那我想我今天就交通到这里。那一针一针的扎，进入神的国是需要付代价的。我们来唱197首好不好？颂赞诗选197首。
Hello，师母，你好，师母听得到吗？
我听得到。
对，
到目前你们都有听到我的声音吗？
有
哈。学桥，你可以帮我们弹197首吗？颂赞诗选。
可以。等一下哦。
Thank you. 在里面说。